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说起咏春拳，不知您会先想到什么？是李小龙和他的师傅，还是大荧幕上一个可以打十个的系列电影《叶问》？那对我个人来说呢，我看过电影，对那个以快打快又儒雅温和的叶师傅呢，当然很是敬佩。我也采访过舞剧《咏春》的主演常宏基等人，听他们分享过特意去拜师学咏春的经历和感受。所以一直以来呢，我都知道咏春是非常厉害的传统武术项目，它没有大开大合的招式，但实际稳扎稳打，战力非常。没想到就在最近啊，我又有了一次近距离接触咏春、了解咏春的机会。日前我参加了在宿迁举办的2026苏台邻里会暨中华传统运动交流大赛。在传统武术交流大赛当中，我结识了成人男子组一等奖获得者石玉泉，他来自台湾，师承叶问的亲外甥卢文锦师傅，如今呢已经在宿迁生活了十多年，开了自己的咏春拳馆，过着每天练拳教课的平凡生活。石玉泉个子很高，在人群中格外的醒目。那天的活动中，他的咏春拳馆摊位前人头挤挤，他和弟子示范着对练的手法，吸引了很多咨询报名的年轻人。我非常的好奇，他为什么会选择到江苏宿迁来开咏春拳馆？咏春到底适合什么人练？要怎么练？如今他的拳馆实现了最初的梦想了吗？带着这些疑问，我请到了宿迁全新咏春拳馆的石玉泉师傅，和他一起来聊聊他的咏春故事。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石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哎，是。
那首先其实说到咏春，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
是。
那我先从我自己最好奇的问题开始。
好的。
真的可以一个打十个吗？
这句话是电影里面的台词，他为了比较夸大。
嗯哼。
啊，你说一个打十个，你一个打两个打三个都够呛，怎么可能一个打十个？
嗯，
啊，对，这是店里面比较夸大的一个表演的叙事方式。
是，
啊，对对是。
但是客观上来说，
对，
咏春它真的有防身或者说对打的时候有优势吗？
是可以有的，
是可以，
是看怎么练。
嗯。
跟指导的人有没有办法把你的手法手感给训练出来，这个很重要。手感手法的训练是前面最基础的啊，那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你需要把这些手感手法变成一个身体记忆的状态。那从熟悉到这个身体的这个认识，熟悉的这个状态，要一直要练到变成反射， 那这个期间必须经过非常长久并且持续的锻炼，不是说你刚学会或是知道了就能够去做到的事情，这是比较难的，比较困难的。
那咏春从我接触入门到我开始能够有一定的使用它的能力，大概要多长时间？
一般人通常会问这个问题啦。使用方面的话，真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感觉感知是不同的，就很像什么，今天一杯茶我喝了我觉得苦，你喝了你觉得甘甜，每个人的口感是不一样的，那在感觉感知方面也是有所不同。所以你问我说一般人要练多久才能去使用这个很难去这个论定，但是呢，如果是说在练习训练的过程中，你要是能够让一个新手去跟一个老手去做一个练习的攻防对战，这个大概需要持续不断练习大概两年左右，对，是非常，就是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咏春作为传统武术的一支，以前能够传下来的传统武术，人家以前是把这当吃饭的家伙，我们现在只是去运用它来这个
强身健体，
或者是说课后或是下班之后的一个娱乐性质的一个活动。那这个训练方式跟训练的强度是完全跟以前的人是不能比的。
对
啊，那我师父他们一直在讲，会欺负你的人一定比你高大强壮，这句话成立才是不成立，基本是成立的，
是
会欺负你的人绝对是比你高大强壮。 OK， 如果这句话是成立的，那我用力量去跟对方对抗，那是不智的行为，对不对？
刚才您说到这个高大强壮，
是
我很好奇，您有多高啊？我觉得您个子好高。
我身高1.9米。
1.9米。
对，
所以1.9米为什么会选择学咏春？
OK， 我本身就从小就喜欢武术，那我是跆拳道的校队，抬腿啊什么踢级啊这些踢惯了，那后来也有一些年纪了也踢不动了，那怎么办呢？但是对武术又还有兴趣啊，那能找什么武术来继续练习？后面本来是想要练太极
啊，
但是我在台湾找来找去，我没有找到好的一个太极师傅，那因缘机会之下就遇到了这个咏春的老师。我在台湾的咏春老师有两位，第一位是赵新志赵师傅，然后第二位是目前现在的黄子健师傅，这样子。那他们两位师傅共同的师傅都是这个卢文锦卢师傅。卢师傅呢，他是叶问的亲外甥，那跟这个叶问的两个儿子叶准跟叶正师傅两个人都是从小长大的，三个人一起从小长大的。那后来卢师傅因为他们全家搬迁嘛，从香港搬到台湾
啊，
所以把这个咏春传回到台湾这里，
相当于是他把咏春带到台湾的。
对，
台湾学咏春的人多吗？
蛮多的呀，
还蛮多的，
蛮多的呀，对，是的。
大家作为一种兴趣爱好练习的多，还是作为强身健体的目的会多？
应该大部分都是作为兴趣爱好。因为强身练体的话有太多种方式了。对，兴趣爱好会是比较多，比较这个集中的，集中的一块，会比较，因为毕竟是小众。对，
我们听说这个咏春最初创立的人是一个女师傅
啊，对，武梅师太，
对，
武梅师太。
然后但是后来很有名的当然就是叶问啊之类，就
是
男的传世，
因为他是李小龙的师傅，
所以会特别有名。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拳种是很多人都说非常的适合女孩子练，
其实都适合练，
其实都可以
、都适合练。我师父讲什么哈？我们谈打架，打架需要什么条件？打架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是
力气大，
对，第一个是力量，第二个是什么？够狠。
够狠，下手狠，
你要够狠，你才能打架，
嗯哼，
对不对？ 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技术。
技术。
你要有力量，然后够狠，然后要有技术。
就知道打哪儿有效。
对对对。如果我力量不够，
嗯，
我又不够狠，
嗯，
我要打架，我只能靠什么？
技术。
我只能靠技术
啊。
我师父说哈，到一个拳馆或到个地方看这个师父他教的弟子，这个师父如果是强壮啊威武的，他的弟子如果也跟他一样强壮威武，表示什么？这个师父
嗯
只能教跟他一样力量挂的，对吧？
嗯。
这个师父如果小矮矮小小的，可能没什么力量，
嗯，
但打架够狠，
嗯，
眼神很凶狠，这个态度什么都很凶狠，他教的弟子也是这种凶狠型的，那表示他只能教这种凶狠型的，
嗯，
是吧？如果这个师父他底下带的弟子有力量型的，有凶狠型的，也有柔弱的，
嗯。
每一种人都能教，这才是厉害的师傅。
嗯，对，这非常符合咏春的一个大家对他的认知啊，
很有道理。
嗯，
对啊。
所以您接触到咏春拳的时候已经20多岁。
我接触到咏春那时候30多岁。
已经30多岁。
对。
然后您开始学习咏春。
对对，也不晚了、
啊。也不晚。
载着我和你，还在期待怎样的明天来临。少年模样刻在了你的心底，那些歌曲是旋律流过生命。假如从前谁把昨天借给你，幸好从前没有错过。 来光景，让我拥抱你在晴朗的天气。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与别离，茫茫人海之中相互看见了彼此。我们还在这里，一起去看未来光景，让我拥抱你在晴朗的天气，让我拥抱你在晴朗的天气。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合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要带大家一同去认识的是一位在江苏宿迁教授咏春拳的台湾青年石玉泉。
您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契机到大陆来工作生活的？
当时就是这边的台资企业招聘，哎，对对对对对，他打电话招聘，是这样子。
所以您最初是从事什么行业？
我最初是从事科技业。
科技业。
对对对对对，嘿嘿。
然后到大陆来第一站是到哪里？
到大陆第一站就到宿迁。
就是宿迁。
就是宿迁、哦。对对对，是。
也就是说到大陆来就在宿迁工作，但是从事的是另外的一个行业。
当时就是在科技业工作。
科技业
在台厂台企工作。
在台企。
在台企工作，对。
是一种什么样的契机，然后又决定说那我从台企出来，我自己来开一个拳馆？
哦，很简单，公司裁员嘛。
但是裁员的时候没有想要离开或者去别的地方找一找机会吗？
当时不是没有想过，当时就是想说反正从前一份工作离开，就是刚好也在大陆，就到处玩嘛，观光一下，对，所以去了很多地方，我光自驾游就跑了20000多公里。
哇，
对。
最终是什么让您觉得就留在宿迁了？
后面是想说反正宿迁也熟悉，我如果到其他城市发展的话，我要另外去认识啊，另外去，不管是人事地物都要重新去认识，那会消耗比较多的时间精力，
而且生活已经比较习惯了，
生活也比较习惯了、嗯、再来宿迁作为虽然是说三线城市，但是它的 GDP 占比在全国还是数一数二的，还是很不错的、
嗯、
非常厉害的，对，还是非常厉害的。
当时决定留下来，然后就想到说我来教咏春吧。
当时留下来的时候就是想说我能做什么，
对，
我能做什么，那就是有去评估自己会的东西跟能做的东西，
嗯，
对，是这样子的。我也可以用前面的经历再来去投履历找一样的工作啊，但是这样让我觉得就是说好像就这样子没什么意思。
嗯，您现在有多少学员？
我目前8位。
八位、
嗯、对，不多了，但是都是实打实很认真来。
现在您的弟子当中男生偏多还是女生偏多？
女生偏多。
女生偏多、
嗯、对，我没有特定就是说一定收女生，男生也
就是都可以。嗯，
对对，因为为什么是女生，是因为我的第一个学生是女生，那她会拍视频，所以吸引来都女生，是这样子、
哦、
对，也有一些男生啦，嗯嗯。
他们一周要来几次？
我是135开课
啊、
哦、所以135都来，
135都要来，
只要 不是都要来，是他们自愿来。我不会强迫学生来。
嗯，
对，你只要有空就来。那一三五如果你有事请假，那我们补课。
嗯哼，
啊，补课，因为咏春他要练习的是手法跟手感，这必须是师父或师兄带出来的。手法手感要带出来的话，你必须有频率的练习，你不能中断。
哦，
你中断的话手感很容易忘记。
嗯，
感觉会忘记。
我以为就像那个电影里边一样，就是家里边练立一个木人桩，自己对着他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的。
不
可能，
不是这样，
练不出来的。
嗯，
练不出来的。你木人桩要能练得出来这个感觉，也不是说感觉，木人桩没有办法练感觉。
嗯，
木人桩只能练什么？练意象。
嗯，
啊，练意象。什么叫意象？就是你想象木人桩是人，他在跟你对战，啊，是他在跟你对战。那你要利用木人桩练的是什么东西？你要练的是你的手法跟身法，还有步伐，
嗯，
是用木人桩练这个东西，不是去练，不是去练感觉。感觉跟木头没法练，跟人才能练感觉。人是活的，木头是死的。为什么叶问宗师说活人练活，死功夫，功夫是死的，人是活的。感觉反应要跟人练，跟木头练不出来，跟空气也练不出来。你打套路打了一辈子还是那个套路，没有用。
所以您的课上您的弟子是要跟您面对面的去对掌？
我会带他们，
嗯哼，
把动作跟感觉带出来。我师父教的，从这个卢师父到我师父到我们这里教的，这样子一脉下来，跟外面有什么不一样？外面带的有可能有一些的手法跟感应，但他会不会去教？
嗯，
我师父带出来的每个学生，每个师兄啊，都会带手，都要能带手，能把学生的感觉反应带出来，这是最重要的。
我能不能理解为这种带的感觉就是教会他实际的运用，是这种感觉吗？
这是其中一个，
这是
其中一个。我所谓带的感觉是真实的身体反应，身体感觉，感觉是带出来的。
就是我的身体什么状态下应该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
这就是一种经验的直接的引导哈。
对，我在带学生的过程，学生就我就跟学生讲说，你的动作很硬，你要放松。学生问我，师父，你为什么知道我很硬？为什么知道我要放松？没有为什么，因为带久了，我一接触手，我就知道你的手是硬还是松了，就是感觉。
就两个人的手臂一搭到一起就知道。
一搭我就知道你是硬还是松了。
嗯，
对啊。
但其实也是要练那个木人桩的吧？
木人桩是后期自我训练用的。
哦。
他练的是身马步，他练的不是感觉。
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个印象，觉得说学传统武术呢，都是要从扎马步啊、练基本功啊那些开始。
扎马步为什么很重要？
嗯，
扎马步练的是稳定。
嗯，
很多人误以为扎马步就是不能动，但其实不是完全不能动。扎马步在传统，在也不是传统，在基础练基础的时候，要求你是稳定。把身体的结构站稳，他为了后期的动态稳定，你在跟人作战的时候不可能是固定的，
嗯哼，
你会动来动去，
嗯，
但如果你马步基础没有站稳，你后期的动态稳定这个是不 OK 的，
嗯，就你的核心都不稳定。
答对了，
那像您现在给弟子们上课的时候，还会带他们从扎马步这些基本功开始练习？
一定会基本功，
一定是这样开始练。
对啊，我到现在，我回台湾找师父练，师父一样叫我练基本功啊。
您现在每年还要回去上课？
我基本上回去过年，回去看家人，我都会去师父那里练
练习。
对，
您
有，而且是我师父是246教拳。我就246都去，对，我不会因为说啊，这个我开馆教学生，所以我不去练习，不会，我只要回去，我一样246都去练。
您有告诉师父说我现在在宿迁收弟子吗？
他叫我开的。
他叫你开。嗯，他有没有说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收徒弟了？
基本上的话，他那边要能够开馆的师兄是都练到十几二十年的，很久。对，他对我是一个例外啦。
但您也已经练了十多年了。
十年，十多年，对、嗯、对对对对。他主要是因为我在这边没有一个能够去互相练习的师兄或是人、嗯、那既然没有，我们就自己带出来。
嗯，
开馆把学生带出来，不就有人可以练了吗？
真是个好办法。
是的呀，是的呀。
用尽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同来认识到的呢，是一位扎根江苏宿迁、教授咏春拳的台湾青年石玉泉，听听他在大陆创业的故事，听听他的咏春人生。
学咏春这件事情，他对您的人生来说，他会，您觉得对您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哪里？
最重要的意义，第一个
是对您最大的帮助，
帮助我、
意义和帮助吧。
我觉得咏春也改变我很多的心性跟认知，因为它讲求避实击虚。那避实击虚，其实换另外一种说法是，攻击的时候、打架的时候，我不会只用一只手，我一定是有两只手攻击。我要打你的时候，你会防御。今天这条路走不通，我换个方向走。什么叫卸力？太极有所谓的接化发，其实没那么玄啦，在咏春就是卸力嘛，很简单。力量来流去送，其实就是卸力，跟随着对方的动作来做反应，它其实就叫卸力，改变力量的方向。我如果这个力量过去了，我进不去，我换个方向咯。这条路走不通，我换个方向走嘛，永远有路可以走。对，只是看很多人他能不能看懂这一点，
能不能领悟，
能不能领悟。
嗯，
我师父说不要老是讲来流去送，来流，外面很多教人都讲来流去送，能不能做得到？你要讲拳理，你要把拳理能够做到动作里面，这才叫内涵。
但在大陆所谓的自媒体，
对，
包括一些视频的推荐，可能是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推荐平台和途径。
对，
您现在也会花时间去做一些这些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吗？
目前还好，因为我有了解过这一块，就是直播行业，我自己本身也有3张的这个职业证书。直播的话呢，它是比较不适合武术教学，尤其不适合咏春。
嗯，
你说其他武术可能可以做这个大锅炒这样子的训练，但咏春没办法，咏春必须手把手带。
嗯，
我如果在做直播的方式来教，第一个线上我没有办法教感觉反应，这是其一，最重要的，我线上没有办法教感觉反应。
嗯，
啊，你再怎么讲解还是没有感觉反应，不可能有。第二个就是，如果我是在教学的时间做直播，我没有办法跟直播间里面的观众啊，或是来做互动，是没有办法。
是是。
对，那不如就是做线下，做短视频就好了。对。
所以现在你也经常会做一些短视频来做一些。
短视频我学生做的比我好，我让学生做。我还是就比较投入在教学这一方面。
教学这一方面。
对对对，教学，把学生教好，我觉得是我比较重要的功课。也是我师父给我的功课。
现在您大弟子跟您已经练了有多长时间？
目前他是从去年4月开始练，所以练马上要一年了。
马上要一年了。
对对对对对，马上要一年了。
他一年下来，您觉得他有达到您对他的要求，或者说一个
还要再加油，
还要再加油，
还要再加油。
嗯，一周三次，其实这个要花的时间还蛮多的。
频率，主要是频率算高，
嗯，还挺高的。
对，
所以能够坚持下来的也很不容易。
不容易，主要是频率。
对，
主要是频率。其实时间还好，也就是每节课2小时，其实还好。但是呢，它就是频率要有，因为你没有频率的话，那个感觉反应会 就是会顿，会慢下来，
嗯，
会慢下来。
现在也有很多的台湾的年轻人会到宿迁，会到江苏来寻找发展。
对，
您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如果说来宿迁发展的台湾青年，主要还是看国家跟政府有什么样的资源跟扶持。那目前的话，就是国家比较锁定在这个高科技产业。如果台湾青年有这个有对于高科技产业是比较有兴趣、有向往，或者是比较有这个身具这样子的一个资格或是技能的话，那当然很欢迎他们来宿迁发展。那宿迁呢，也是古文化名城，所以有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那能够做相关文化产业啊，或者是这个文创产品之类的，也可以来做一个发展这样子。毕竟利用本身它就有的资源来作为一个起点，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对，比较好的开始。
嗯，
对，
对，我觉得这个建议很重要。
对啊，对啊，对啊，当然了，我们因为就跟人的优势是一样的，我们要很有自知之明，去理解自己的优势跟劣势，我擅长的是什么，我不擅长的是什么。其实把不擅长丢掉，只要了解我善两个东西，只要了解我喜欢做的是什么跟我擅长的是什么，那结合两点我喜欢跟我擅长的事情去做，对，会比较容易。对，会比较容易。
您在宿迁待了十年多，您会觉得这十年多您有看到这里很多的变化和发展吗？
有的，宿迁发展非常大，
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是的。以前的宿迁路上你走路啊什么的，它只要逢雨必淹水，水干之后地上有泥沙，风一吹过都是烟尘。现在不完全不会啊，
完全没有，
完全基本上没有啊。
嗯，
然后2015年的宿迁这个公交车5:30就没有了，停驶了。
嗯，
现在公交车都还开得蛮晚的，而且到处都有这个商家或是广场啊等等之类的，很方便。
您老家是在台湾哪里？
在新北市。
新北市啊，
对，
就是现在如果再回去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太大的差异啊，两边城市感觉差不多。
会
还是会有，
会有、
哦。两边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我觉得台湾比较落后，这是实话。
是因为习惯了支付宝微信吗？
真不是，这是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不是最多。因为台湾就是始终如一，
变化不是很大，
变化不大，甚至说完全没有变化。
那您的家人有到这里来看过您？
有来过。
他们来了以后就会比较放心您留在这里是吗？
也觉得很不错啊，觉得本地很不错。
也觉得本地很不错。
对对，
嗯，
对，我师父也来过。
师父也有来
过。
有去看您的弟子练习吗？
当时还没有收这些弟子。
还没有收弟子。
还没有收这些弟子。
在您的未来的5年计划、10年计划当中，
嗯，
还是会把宿迁作为首选？
当然了，
当然，
当然了，必须的。如果说宿迁是一个水运之城、九都之城跟古文化之城，它有这么多的名片，那我看看努力一下，能不能让永春成为宿迁的另外一张名片。
让永春成为宿迁的另外一张名片，这个愿望可真不小。从2015年来宿迁工作，石玉泉和这座城市的偶然邂逅，最终变成了长久的扎根。在这里，他的爱好与特长成为了职业发展的方向，有兴趣，有未来，有希望。真诚祝愿他早日梦想成真。
他想到
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在诗里
6:30，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ky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起，10张以上团购85%，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Roya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1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